请我们都打开今天的经文，请我们在周报里记录了啊，是在路德记最后的后句第四章13到18节。我们翻到以后呢，因为这段比较短，我们一同来念。路德记在士师记后面，在撒母耳记前面。如果你不知道呢，就翻到你圣经第一页，也可以找到。我们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从第13节念到结束。好，我们请路德记第4章13节。于是伯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夫人对米拉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你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有7个儿子还好。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阿米得孩子了，就给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拿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西布伦斯，西伦斯生兰，兰生亚米达达，亚米达达达生拿顺，拿顺生萨门，萨门生伯阿斯，伯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来分享主你自己，借着这个美丽的故事来祝福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在肢体中彼此的互补。主，就今天就求主你与我们听的和讲的人同在，让儿子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中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中国人在拜年的时候，你记得一般相互祝福怎么祝福的？当然一般是对晚辈对长辈，或者说小辈对下那个上辈，下级对上级，卑微的对这个尊贵的，会说一句话，怎么说？都托您的福，对不对？对，到福的时候会这样哈。那然后长辈就给一个红包给这个下一级哈，表明他的福是真实的，是物质的。那如果赶上国泰平安的时候，情况会怎么样？老百姓还说，多亏了孙中山，中国人从这个封建王朝进入了什么共和国的时代啊。这是大，不在大陆说，这台湾说哈。大陆我们不说孙总理哈，我们可能说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然后带领人民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也会讲到具体，的确是由于特殊的一些人物对这个民族产生了一个变更，对民族产生了一个祝福。当然也有倒过来的，就是下一辈的人才出席哈，女儿儿女出席了，然后呢在外面混出名堂，然后使得这个家族有光彩，而这个上一辈或者同辈的人都有利益，甚至可以说七大姑八大姨，然后同乡同族的人呢都享好处。所以在中国的这个儒家的思想里面，经常会有树碑立传的事，对不对？我们当然我们这代忘着，但是现在的中国也是死灰复燃。当然在北美的情况，美国的文化有点不一样，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来看这件事的时候，在中国文化里头，神其实在他的亘古中，在他治理他的国度，就是他百姓的时候呢，往往不光是透过制度，而甚至是呢特别透过一些人物来祝福更多的人。我们在上一次讲到一些，那神也要求我们这些信仰的后代，神传的后代，来了解先辈的故事，然后成为了颂赞他的恩典的子民。我相信我们今天在结束这个路德记的时候呢，神在这个尾声或者家谱里面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当前面看你可能不清楚，好像讲一个美丽的故事，当最后的时候，这个家谱显然突出了要为大卫的王权来做一个辩护，对不对？大卫虽然是什么人？是摩亚人和犹太人的后代，但是他仍然是应该是以色列的王。虽然这个故事发生在士师的时代，但是写成故事的时候已经大卫开始要登基的时候，他们要告诉以色列人， 并不是血统论，并不是这些事，而是说神的子民，你们要知道今天坐在宝座上这一位是合神心意的。只为大卫，你看到这个一个很小的人生的故事都跟整个以色列领受的祝福有关系的。所以我相信事情虽然发生在世世时代，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呢要表达这个中心的信息。尽管大卫流着这个亚摩人的血，以色列的血，这个混血儿，他仍然是神为以色列所设立的君王，是合神心意的合法君王。路德记这个尾声里哈，我们今天想从两个方面来看，神怎么样来祝福，把这个登峰召集的祝福倾倒在拿阿米这个老年人身上，倾倒在路德身上。我相信要来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在前面这一些节，就是第十三节到十七节里头特别强调了从他的儿父领受的祝福，拿阿米从他儿父身上得到的祝福，从晚辈的祝福。另一方面从儿子怎么实现这个祝福的，因为毫无疑问不断的说这些家谱都是谁生谁，然后大卫从瓜斯到大卫，最后怎么拿阿米得祝福，或者说我们这些像挪阿米的人，像路德的人怎么领受在耶稣基督里的祝福。所以这个两个部分应该是很清楚，所以今天我没有打 PowerPoint 哈。第一个是从儿父而得的祝福， Blessed by daughter-in-law。 我知道这个祝福可以用一句话，我下面会从两个方面来分享的时候，从一句话是从空到满的这个祝福。你如果看第一章开始的挪阿米回来的时候是吧，空空的行嚷，只有一个不能生育的自己和不能生育的这个儿父，但是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时候因着跟伯阿斯的结婚，整个的情况改变，得了一个儿子。所以你看这时候伯阿斯娶了路德，与他同房，是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是从空到满的这个救赎的道路。然后妇人对他说，耶和华应当称颂的，今日没有撇下你，是你无至亲的亲属。然后后面说是因为爱慕你的那个儿父所生的，甚至胜过什么七个儿子，就顶级的祝福啊，七个儿子。最后也说邻居都说妇人拿阿米得了儿子了，给他起名了。对中国人来说，从儿媳妇得祝福，我不知道这个长辈什么感受，因为晚辈对于中国的文化来说，孝敬来说，晚辈就应该尽义务，对不对？甭管是你儿子还是女儿还是儿媳妇，尽孝道尽义务是，然后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来说祝福的时候，中国人可能有一点点微妙哈。老一辈祝福下一辈是合的，或者说我们长辈对儿女的需要是很正常的，但是对一个嫁过来的人说有这种依赖呢，我知道是不太容易的。依赖儿子是理所应当的，养儿防老，对不对？让他的这个儿媳妇呢是没面子的事儿。如果儿媳妇来养，因为我自己就经历过这样的事儿。你如果你看过我的见证，我在奉献的时候跟我爸讲，我说我要这2000年，我说我这个要全职去服侍，因为我读书读太晚了，读完了以后都已经60岁了。然后我爸呢当时说，那你辞了工作谁养家呢？我说我太太不是工作吗，她挣钱也不少啊，我们就少一半的工资哈。然后之后呢，那是我父亲呢比较适应北美生活，我妈妈呢觉得在中国比较好，所以她就跟我们住一段时间，田园的生活，种很多自留地啊，我们家的蔬菜很好，都是 organic food 啊。结果突然我告诉她我要这个 quit job， 所以她就非常的不满，非常不高兴。尤其我在这部分上讲的时候，我说钱是多少的问题吗？我们应该够了。她说我不能接受的就是说要靠儿媳妇养的。哎，我说一定是基督徒了，你都知道上帝用不同的方式来供应我们的生活，对不对？有的时候透过儿女，有的时候透过只是暂时，我说就3年。然后我爸说给我很多的理由，说你这个人见异思迁呢，换了工作换了好几个了，从那个气象换到电脑，然后现在又换神学，谁知道哪天换什么。他当然用这些推脱之词呢是来就是说，最后他说我没办法，就是我回去，到时候你工作的时候我再来。然后呢我才明白是没办法接受儿媳妇的供养。哎，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这个长辈你们怎么想的哈，就是说那这个因为正好你是女儿在这儿，那有没有长辈就是正好倒过来的这种情况，跟我爸一样。所以这是一种你看到挪阿米透过儿媳妇得这个祝福的时候，把那个文化中理所应当靠儿子或者女儿 所得的成分并不多，是绝大多数，换句话说是不该得的。你注意到这个事实，是拿阿米没有办法靠他自己。你我们就看这两个方面，第一个祝福说从儿媳妇得到一个孩子，成为他的救赎主。如果你对比这两个我刚刚谈到从外邦回来那个空和现在的满哈，他不光是三个男士不在了，家中是一贫如洗，要卖地了，对吧？没有口粮了。在前面的美丽的故事里面都可以看到他从家从那个伯阿斯的田地里拾麦穗然后扛回来的故事。那今天呢，神已经透过伯阿斯娶路德翻转他的这个空，对不对？开始有一个孩子了。但是呢，人定旺盛苦尽甜来的时候，我特别要注意一件事，就是说从这个得这个孩子做救赎主哈，你们可能不明白，因为中文的翻译没有翻出来。英文的翻译说让你得到一个，就是说 has not left you in this day without a redeemer。 新译本翻出来一点，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天没有断绝你已有赎买权的至亲。接下来你如果看说愿他在以色列民中扬名，是谁呀？不是在指伯阿斯了，指谁？往下看，对，是这个儿子，因他这个二的媳妇所生的这个儿子。从本意上说，当无后的伯阿斯不是无后的这个挪阿米有了孩子以后呢，他的土地和生命才有延续，才有承传。我上次讲到过，以色列这个土地是50年之后要回到本家的，不归国有的，是上帝分给这家人的，都属上帝的，他们是托管的。所以从这本意上来说呢，当有了孩子有了延续之后呢，救赎主就是救赎的事情完成了。所以他竟然称这个俄贝德是 a redeemer， 是一个救赎主，救赎者啊， redeemer 不一定是主哈，是一个救赎者。所以当有了孩子以后，土地可以延续，家族可以延续，生命可以延续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孩子刚刚生出来孩子在圣经中把它称为是一个 redeemer。 所以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说从儿媳妇得这个儿子成为路德的救赎者。好，所以明白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说的这个弹尽粮绝的这个寡妇得到第一个祝福是什么？从儿子，从儿媳妇，对不对？得了这样的一个儿子，被他作为养母。换句话说呢，我刚刚提到的路德不是理所应当的靠他儿子自己的儿子得祝福的，是靠他儿媳妇外族的人，甚至不是生的这个孩子来祝福他。如果说伯阿斯是在这里强调的救赎主，在我们前面上次讲到的话，他有这个亲，他是一个第二个进的人，对不对？好了，现在不是的，是透过这个外族人所生的夸口。但是现在路德是没有什么好的，因为指的这个俄贝德连麦的妇人自己不能够生，要靠别人。的确只有上帝透过路德和伯阿斯的婚姻使他怀孕，赐他一个儿子，给这个空怀的拿阿米有了一个俄贝德可以让他来长。我不知道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人类的救赎里头其实很充分反映这个，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功德能够救赎的。我们在有的时候比如说在人面前我们经常会争一口气，你如果在公司里在什么，如果别人会说你不能干，你总会什么要表现你 you can do it let me do it， 因为即使砸锅我要试一把。你有没有这样的？在家里做饭如果不好，我就给你看了菜谱做试试，对不对？我这个，但是如果前我说在这个耶和华面前哈，我们意识到要意识到特地这个情形，我们都是拿阿米的心态，这个情形是没有办法自己救赎自己的，那个状态是空空无也，没有一个 credit 在神面前的状态。所以呢，我们你可以如果看不完全依靠上帝是没有办法的。你再有一些经文在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到救恩出于耶和华，还记得这个阿基里头第二章约拿有个祷告，在他的祷告里第二章的九节就是说他许了愿，神本来差他去做事他没有做，他在这个里他就要还愿，他做个祷告说救恩出于你，当然神就把他赞美神完以后神就把他吐出来了。在他那种境遇中真真是一个绝境，约拿是绝境，这个拿阿米是绝境，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实际上是一个绝境，是一个空的状态，是没有办法靠自己。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人没有到那个绝境呢，总认为我靠自己还能够 咬一口气。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在上帝对我们的救赎方面啊，不要不好意思，就是哎呀，上帝你别这么费劲救我。还有一个就是说，不要跟上帝争荣耀，说我还能够靠一口气。你真真是要全心依靠他，我们他所造对不对？我们的恩赐，我们所呼吸的空气都是靠他的，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说我们不要有在这个救赎上面那种自力更生自强，是真真降服受神救恩出于耶和华。路德这种坚忍的爱哈，真真就是被这个周围的邻居说，你有这样一个儿子啊、有这样一个儿媳妇，比七个儿子还好。所以神在这个慈爱的祝福里，是透过路德这种宁死不屈，就是死皮赖脸要跟他回家。我们看前面看到过，到这个时候成就这个上帝的救赎的时候呢，让你真正看到这个美意，说真是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在诗篇里经常唱。所以当我们这样的今天的人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都得到这一点，就是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空的，我们需要上帝的生命来改变我们。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说，哎，我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放下。我们依靠别人的时候都可以的，但在上帝面前我们真是不要逞强。他是造我们的主，也是救赎我们的主，因他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拿阿米但是呢，不光得到一个孩子成为救赎主，注意第二个祝福，我说他是以福源的人生称颂或者祝福耶和华。这些经文哈，在第十四节说，妇人对拿阿米说，耶和华是值得应当称颂的。我为什么把它说祝福呢？如果你看原文是一个词儿，就是 God bless us， 神祝福我们 Barad， 然后我们的 Barad God， 就是神我福神，不是一个意思的祝福，同样一个词表达的不同的含义的。所以第二个祝福呢，是反过来，是人对神的颂赞，人对神的称颂。一个要还愿的这个祝福显然不是等量齐观的。我们知道在整个，你如果看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一章第二十二节说，神赐福给这地，滋润这地，让地丰富。接下来造以后呢，第二十八节赐福使他们生养众多，治理这地。所以 God bless， 神的祝福总是 first， 总是第一个先因。神祝福自然，神祝福他的百姓，祝福他所造的形象，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人呢，但是有一件事，人怎么样称颂或者人怎么样祝福神呢，跟其他的万物不一样。我们是唯一有上帝形象的，我们是有他的形象，是给了我们这个形象，然后唯一跟他在灵里面有沟通的一个可以祝福上帝的。其他当然，我想万物我讲过，当 hurricane 来的时候，当飓风来的时候，树木以他对风的降服来敬拜上帝的，这是不情愿的，没有办法的，是一个自然力的。人是唯一跟心灵上帝的形象，人是可以这样来敬拜神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讲了说，人要来生养众多的时候，治理地的时候呢，是把确认生命的源头，祝福的源头是上帝，智慧的源头是他，使他的名可以得到称赞，这是人对上帝的祝福。所以反映出来，我们所有的翻译，中文的翻译都翻成颂赞，没有翻成祝福，因为两个不是等量齐观的，但是含义是一种互动的。神的形象祝福神自己，但我们大多数是从上祝福下面，所以中国的文化也是说是父辈祝福下辈，然后下辈呢，我们说用孝敬来反映出我们对长辈的祝福，对不对？对他赞扬，对他爱的回应。所以这个第十五节的翻译很有意思哈，他翻译说，他必苏醒你的生命，或者这是新译本，这个和合本翻译他呢？如果你熟悉这个诗篇二十三篇，就是那个词，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He restore my life。这里所讲的说，拿阿米是同样的领受了上帝丰盛的祝福，从他空到有了以后呢，他反过来颂赞他的，是一个恢复的生命。来称颂神，来感谢他，感谢他给我们这一切。一个活过的人，活过来的人应该感谢神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相信基督徒哈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一个被上帝重生，生命恢复，跟他连接的颂赞赞美，在我们的人生中是很重要的。不管什么样的境遇，世世时代有一个叫哈拿的人， 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对不对？他跟拿阿米非常像，而且他的这个就是他的另一就是他的妹妹，就是说他的那个丈夫的妾了哈，经常气他。虽然丈夫很爱他，丈夫也说，你看我的爱不超过那么多孩子吗？你看这孩子光屁股在这跑有什么意思啊，我爱你不够吗？但是哈拿就非常的痛苦，他在圣殿里祷告。所以他那时候祷告的时候，他这样说，许一个愿，他说，万军耶和华，你若你垂顾我的卑奴的这个卑女的苦情，眷恋不忘我的卑女的话，赐我一个儿子，我必把他终身归给耶和华，祝福你，让他不剃头，然后就是做拿细耳人，对不对？后面我们都知道他生的是谁，撒母耳，最后一个史诗，也是一个先知。也所以哈拿在第二章的时候，他有了这个孩子的时候，就祷告说，我向神还愿。有很多的美丽的地方，但是我就这里讲，跟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士师记，就是这个路德记很像了。他说，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然后多儿女的反倒衰微。你看到上帝在整个的 God economy， 在神生养众多的治理里面，经常有的时候来彰显他的荣耀，是让那些不能生育的人能够生育。我们中间有这样的见证，在我过去的 Columbus 教会有一个到四十多岁，他真是怀孕了，然后生了一个很健康的孩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神怎么样做，但是在这里有一件事，他就是荣耀他的名。后面讲到他在深重的时候，讲到饥饿，讲到上帝掌管人的生命从死到活，然后最后他说上帝是审判者。你可以看得到哈拿一个很，你可以说我们说是一个很小的平信徒，对不对？就是我们今天中一个很不见惯的，不是一个大人物，但他知道以色列圣者的祝福多么重要。当他生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到六月份会有这个孩子的奉献和洗礼，我们怎么想这个？哈拿怎么样为上帝在上帝面前祈求，同样的得到这个祝福，像这个路德所得到的，是我们今天要想的。撒母耳成为的祭司，所以感恩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很重要的层面。我记得我在过去的教会里面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感恩见证会，是反中国文化的，但是很合乎圣经的。一对台湾的老弟兄姐妹，他们就生了一个女儿，但是女儿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因为得了一种，就是红斑狼疮啊，就是我们讲的 immune system 没有办法了，就是她的最后她的孩子就去世了，也没有生育，也没有结婚。好，她没有结婚，当然也没有生育。那在一周年的时候，这位老夫妻怎么样纪念这个孩子神赐给她呢？她竟然是在教会大请宴席，在那一天中餐她包了。他们在外面熬得了很好的人，然后再做见证，就是说感谢神赐给他的儿女三十多，这个给他。他们是老基督徒，我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来感谢神，但是神在这样一个失去女儿的时候，他来用这样的方式来见证。我们的祷告有没有许愿？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在我们找工作前，在我们求神让我们的夫妻关系和好，甚至是其他很多的事情上，我们有一个对上帝的许愿，说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你给我三个孩子，我会怎么怎么样把他献给你，或者说我会怎么怎么样。我们是不是阿姆斯像哈拿这样的，你是 serious 你的祷告上帝的？但是这真是跟我们的祝福有关系的。这个神不光是在将来，也在今天祝福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是真觉得说，我们的见证不光是说一定要说出来，你可以写，你可以唱，也可以行出来，但是你要知道，让别人知道这是耶和华在你身上做的一件事。如果你记性不好，你可以告诉你的属灵的同伴，告诉一个比较亲近的姐妹，或告诉一个亲近的弟兄，到时候这个事发生的时候，那人就来跟你说，李红军说，哎，你原来不是说好了吗，等你找到工那个第一月的工资要奉献的吗？没事啊，但有人做过这样的事，在我们教会有过，在过去教会有过。还有更多的事情，更美的事。其实这是很小，钱是最小的事。如果孩子奉献给神，不管他以后做什么，那这我觉得是你一生最伟大的祝福，最伟大的祝福。我记得我在去年看过一个杂志，后来才发现2007年的这个翻出来，就是有一个浸信会的牧师叫 John Piper， 他在 Bethlehem 的这个在 Twin City， 他威腾毕业，然后在富勒毕业以后，做了一段神学院老师，然后在一个教会里服侍，然后之后他发现他得了前列腺癌，他就写了一篇文章，然后这个作为他一天的讲道，10条不要浪费你的癌症。结果呢， 另一个牧师，一个神学院教授，也同样得癌症，他就回应他们。我觉得这是在圣灵中，就是在我们基督教团体中很美的事。他就来回应这本杂在校园杂志上，台湾的校园就2007年，第二期上发表了。七月份发表了，是49期号。那么在这里面，他们这十点的这个沟通哈，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时间给大家讲，但是我可以念下来哈。这个一个叫这个Paulson， 就是鲍里森，然后那个就是Pipe， 江 Piper， 那在很多中国的人在大陆都听他们讲到的哈，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因为我们其实是有英文能力的，讲到的非常好。那他讲了十点之后呢，中间的回应我就不讲，我就光告诉他这个十点的感恩的祷告他怎么说的。他说，你若不相信那是神为你设计的，你就枉费了你的癌症。第二个，你若认为这是一个咒诅而非是恩赐，你也会枉费你的癌症。若你要想从你的病情的激励中得到癌症得到安慰，就是说多少个 percentage 你可以活过来，而非寻求神的安慰，你也会枉费你的癌症。你若拒绝思想有关死亡的事，也枉费了自己的癌症。你若以为胜过癌症就是保住这条命，今天这条命的话，却没有视基督为至宝，也枉费了自己的癌症。若花太多的时间查阅癌症资料而不充分认识神读经，也就枉费了这个癌症。若允许癌症令你进入孤独，尚未体贴亲切地表达深化你那个时刻的人际关系，你也枉费了你的癌症。你若悲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盼望的人，你也枉费了你的癌症。你若仍然像过去那样忽视你的罪，把它不当一回事，也枉费了你的癌症。你若没有见这个机会见证耶稣基督的真理和他的荣美，你也枉费了你的癌症。所以牧师也会有疾病的。我们教会 Craig 他的父亲，我一说 Craig， 你们知道不会是什么好事，对不对？The almost is normal， 就对他来说是 normal， 对有些人不是 normal。 我们知道大多人不会生病，我们教会中有一些生病的人贴出来，有的人就问我说这很可怕。事实上我在我们的长老会里去跟那些牧师问，我们的境遇不是高的。上次在我们这里案例，李红军和吴英强长老的那个 Jeff K， 他的太太30多岁，有 colon cancer， 是第二期，所以他们整个教会也在这个 fighting 里面。然后他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会员在我们 Southern Mill 说，哎呀，也不知道这是怎么样，但是神开始用这个疾病 shape Jack 的讲道。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求这些事情，而当这些临到的时候，能不能够像 Piper 所说的十条，你还可以罗列更多，是不是能够往不要浪费我们生命点一滴，正面的负面的，神让万事相互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可能失业，可能被学校拒绝，可能被公司拒绝，可能失去了一些亲人，甚至自己在这个病痛中挣扎。但是神是你，什么是你的盼望？你跟诺玛尼一样吗？诺阿米一样来寻求从空到有的上吗？显然圣经的作者并不允许我们停在这个而富的祝福上，从这个空到满的祝福之路上，只是让我们生养众多。至亲的救赎毕竟是儿子，这是后面肯定很清楚的。如果我们在这个字里行间中可以看到跳出的儿子，我们就要问纳阿米，究竟他的这个儿子和后代中得到上帝什么祝福。我们接下来继续看，我认为是一个从谦卑到尊贵的这种救赎之路。如果前面跟生养众多有关，下面是跟有关。从儿子得到的这个祝福，你来看第14节的必说，这个孩子在以色列中要得名声，他要提起你的精神，或者要让你的灵魂苏醒，奉养你。说拿米，你自己得了这个孩子了， You get a child, You get a son。 然后他给儿子叫俄贝德，这个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后面的家族的整个的一直到大卫的genealogy， 我们所说的什么家，对不起，我想不出中文来了。所以这个从卑到贵的这个祝福一定要来自儿子。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点吃惊，为什么这里是不是重男轻女啊？我们这么多教会，这么多的姐妹教会，好像我突然发现男的很少哈。所以我今天要多讲点儿子的事情。 下面的我们的信息是不是都是适合姐妹听的？怎么这个弟兄都不在这儿？弟兄不太关心生养的事情，但我知道弟兄关心一件事是什么？治理他的工作的事情。我们接下来要看这件事情。亚当在上帝救赎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做用他的儿子做救赎主，还记得吗？在创世纪这条古老人类背叛神离开上帝的形象尊贵的地里，成了支离破碎的人的时候，使我们人跟神、人跟自己、人跟人、人跟自然界都破碎，关系破裂，对不对？我们讲堕落是一种关系的破裂。在这种情况下，人从这种尊贵的地位中堕落的时候，救赎的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要恢复上帝的形象，他尊贵来治理万有的权柄。如果说前面是讲生养众多，下面一定是跟儿子的祝福，不光跟生养众多有关系，也跟他的治理万有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说，叫你和女人的仇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对舌说的。然后最后说了什么？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女人的后裔 descendant of the women、啊、当然那时候没有讲是男的女的，但是显然你如果看我接下来要看三个儿子特别的祝福来临到我们，临到拿阿米。第一个儿子俄贝德，你看这个哈，法勒斯的这个后代讲到俄贝德，他的家属一直是讲到大卫的，但是我要反这个源头，一开始他只是说法勒斯，也就只是到犹大，对不对？我上次讲到犹大法勒斯怎么样生的这个故事，你看创世纪在三十几章可以看到。但是我再往前溯，第一件事情是亚当的儿子赛特，你看哈，当他生完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该隐结果是可能是他大老大哈，杀了弟弟赛这个亚伯，对 Abel。而之后呢，这个近前的这一支没了。我相信亚当和夏娃肯定非常的悲伤，他希望尽早的，他也不知道他的后代哪一个时候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对不对？如果赛特而不是那个亚伯被杀了，知道这个老大该隐肯定不是，神咒诅他，然后当然也保护他。所以他盼望到什么时候？第四章十八节二十五节，他说当这个人的罪恶更加的败坏，这个该隐的后代拉麦是77倍这种要杀别人，他知道这一只肯定完蛋了。他有一个什么祈求？亚当和妻子同房，同样的啊，他们同这叫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这个意思说，神给我另类的一个儿子代替谁？亚伯，成为那个 seed， 成为那个救赎那个儿子。所以很重要，到这个时候人类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人类开始敬拜了，就是近前的这一支开始来寻求耶和华，他的后代以实那，这个活得很长的这个以纳诗开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近前救赎的后代。从那开始，挪亚，接下来你可以看到挪亚神给他赐福，他和他的儿子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但是从他就说让整个地上的走兽要害怕他们，不光是生养众多，特别讲了很多治理的方式，然后说这一切都是在彩虹之约中，不用洪水再毁掉人类，要透过儿子，然后还不光是跟他儿子立约，还跟其他的万有其他的进入方舟的来立约，对不对？如果你看创世纪第六章第九章都在讲这个，从方舟里所有出来的活物神要跟他立约，但特别讲到跟他和他的儿子立约。接下来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亚伯拉罕雅各，他在亚伯拉罕的祝福，我后面来看。但是你知道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出了三大宗教，对不对？我们是哪一支的？连着雅各老二哈，这一支的。那么雅各以色列，他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爸爸嘛，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哈，我希望你们是 read the Bible century， 不要，但这是很重要的。我是假设你们知道这个哈，那么这二个支派等他结束的时候，雅各对他后代的祝福是很重要的，对不对？长辈的向祝福，他祝福什么呢？他对我们今天要讲的犹大来，他说犹大，你的弟兄要赞美你，你的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的父亲的儿子必向你来下拜。最后说到归步离开犹大，归步离开他两脚之间，直到平安，直到细罗，来到万民都要归顺。注意到这里讲到说以色列其他万族最后要来朝见
从犹大出来的那个儿子，同时不光是以色列人，我今天讲到太多的以色列跟我们今天有关，他说万国在平安的日子都要来朝见他，这是在创世纪，这是早的不能再早的这个记录，神启示说这个要临到我们，像我们什么在这段里头透过犹大的这个祝福呢，说犹大家要掌权，对不对？说穿了他的，你知道这个事情很奇怪，我们很熟悉约瑟，约瑟是个做梦的人，对不对？他做完梦了以后，他哥哥都特别讨厌他，因为他说你们当时十二个人要拜我，对不对？然后他把他卖，那最后约瑟回来就作为他的，也作为救赎主，不过这个祝福呢并没有临到这个 double portion 的约瑟，约瑟是两个支派哈，代替了那个，但是这个祝福临到了犹大，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上帝是很怜悯，经常会在软弱的地方出来，使得这个犹大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说将来以色列中间出王是从犹大出的，不是从约瑟出的，约瑟是人很多，所以这里头特别讲到说这个盼望越来越清晰了，归是什么？杖，就是王权啊，归是指王权的，所以他要执政掌权，我相信经过这解释应该知道，而且这个掌权者是赐平安的，直到细罗，直到沙龙，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不要说弟兄姐妹你好，说平安好不好，因为圣经太多讲到平安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早安好一点了哈，就是以基督的名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真是说平安领导我们，真是那种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跟上帝服好的那种平安领导我们，所以这个平安者来，万民都要来归顺他，来顺服他，所以这个俄贝德看起来不重要，但是他是一个 mislink， 当这个来说犹大要出现这样一个人，到现在就是在路德的这个故事里头还没有出现，士师记的状态是一个很糟的没有王的状态，但是你别看这么样一个小的这个草民啊，我们可以说真的是个草民，对不对？这第二个祝福就是说透过这个 Miss Link 这个中间的这个俄贝德要带来犹大的祝福，就是谁？大卫，对不对？就是大卫，大卫的心在今天的犹太的文化里头，我们开车经过这个Seminole 这条路，有一个叫 Messianic Jew，他们画的就是大卫的心，他们是敬拜耶和华的，也是敬拜耶稣基督的，就是说他们是犹太人，还保持犹太的文化，画了大卫的心，然后说耶稣是他们的救赎主，不过都是一些犹太人的后裔啊，很有意思哈，他们就是一个支派，就是一个宗派，可以说是啊，就在我们这条路上，那你如果看来自大卫的祝福的时候，你注意到在新约中怎么描述刚刚我们讲的那一段，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讲到马太福音一章的二节到六节，我上次提到我那个朋友就说他是这个大卫的这个后裔里头的，他叫 Hasro 哈。那么这个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注意到没有？其他人不提了，雅各就生犹大，其他的十二个支派的不重要，犹大从他玛斯生法勒斯等等等等，法勒斯身上最后生到谁？博阿斯，说从拉合又是一个外邦人哈，生了拿达，拿达生恩，然后生撒门，最后撒门呢从拉合，对不起哈，从这第五节，撒门从拉合氏生了这个，就是拉合生了博阿斯，哇，博阿斯的家谱在这儿看到了吗？博阿斯来历是很奇妙的，是从妓女拉合所生的，上帝救赎真是救到底，救到这种人生中最底层的人，这一帮别人看不上的，但是神把这种谦卑的人升为至高，让在这个救赎的花名册上，他们在这里得他们应得的地位。俄贝德生耶西，我们刚刚讲了，从大卫，耶西生大卫，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大卫的王权，大卫的约很重要的是讲怎么治理他的国度。如果说路德记是要表明大卫的王权是对的，虽然是这种混血，士师记要表明什么？以色列应该有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对吧？在结束的时候，以色列按个人什么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事，把本杰明都给截肢了，对不对？你如果看到士师记，你今天如果在正好在灵修的话，在第二十章，你就看到很惨的结局。以色列在没有合神心意的王的时候就这样，所以撒母耳记呢， 要说什么？我们往后走一点。如果路德完了以后，撒母耳记讲什么？撒母耳记讲以色列受到一些惩罚，撒母耳记看到大卫的兴起，那个扫罗的衰退，大卫的背叛，对不对？合神心意，但是他自己的不圣洁的生活。但是他要讲什么？尽管是这样，以色列仍然要仰望谁？仰望大卫的后裔来拯救他们，对不对？你如果来看这很多，他要来证明，虽然大卫是这样，几次他被他的儿子都政变过，对不对？然后他也是有很多的问题，大卫。但神一段的倾诉他，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写过很多的诗篇，是一个敬拜的人。大卫是个好王，但是大卫的子孙越来越偏离他，从所罗门开始。但是神给的盼望在哪里呢？在旧约有时候越看越有意思，是什么？创世纪几乎把前面的，就是摩西五经把旧约中的前面的约都完了，但是从后面开始，包括我们今天开始进的这个路德记，一直到结束都是在大卫的约里头讲的，对不对？如果你看摩西五经是讲了什么，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都在五经里头吗？对不对？结果后面那么漫长的书，几乎我都觉得是把人类的各种各样的情况都讲了，是很多新约中没有的那种状态，是非常丰富，包括国度的治理。今天的教会怎么样呢？这一千年的旧约的历史，然后在教会历史中也重演，教会得到什么教训呢？教会今天怎么样来谈到治理？当谈到治理，是不可能不谈到政治的。什么叫政治？基督徒参政的时候是什么？我们教会在加入长老会的时候，有一里面叫，就是说教会的治理章程的英文叫 Church Polity， 不是 Politics， 是 Church Polity， 就是古英文。就是说治理，实际换句话说，基督徒的政治观，你如果下面没搞懂，你就知道这一点。基督徒的政治观呢，是治理的观理。这神治理，神治理他的家，治理他的国，治理他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就是神的教会，现在不能够治理他的教会，就是神自己的肢体，你很难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去治理这个世界。因为这里都是已经，至少是我们口里承认，大多数人是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为主的，对不对？愿意顺服他的治理的，愿意领受他祝福的，愿意顺服他的命，在主日敬拜他的，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他。即使在癌症的时候，我说我也要来见证你，对不对？我知道我们没有在，不是每个人都在那个状态，但是我们中间在去年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今年还在延续中间，但是神仍然在掌权。当我们说到政治的时候呢，我顺便提一件事情，我不用太长的时间。今年是六四20周年，中国也是很特殊，然后所以中国的教会政府其实也都蛮紧张的。今年中国是建国60周年，对不对？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制60周年，西藏自治或者是平反50周年，六四20周年，法轮功10周年。对，就说中国的大事哈，文革当然不是在69年开始的，69年已经快结束了哈，可以说69年是结束哈。你如果看中国这10年的每一个波澜的时候，基督徒怎么样来回应，真是很不好拿捏。我在前段时间收到我们的过去的教会的我们的 advisor 的一个红牧师寄来的，就是有一个六四的宣言，那我是赞同了其中的一些看法，就是说在当时那个文化下，政府用军队无论杀多少人都是不应该的。但是这件事情怎么样来处理，基督徒怎么向政府进言，我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也跟我们的长老来谈完，谈完以后就是我跟他回一些很长的 email， 说我没有签这个字，东西已经签了，美国之音也报了，你们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就是但是是很小的波澜，因为基督徒换句话说呢，大部分都不关心。所以呢，但是有一些牧师来签这个的时候呢，会反映出一些立场，我们对文化使命的看重，福音使命的执着。那对我来说，我非常就是说挣扎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那个信的口吻，怎么向政府说话。今天我们是站在先知还是君王的程度上向政府说话呢，还是做祭司的角度向政府说话？好，我在我的 读经里面，我的教育里面，我越来越觉得在新约的时候，教会向政府说话的时候，大多数情况是透过祭司的方式。你如果看以色列历史里面，被 exile 的时候，无论是但以理还是约瑟，他基本是一个祭司的治理的角度，他可能在一人之上。然后到了保罗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使者，对不对？我是福音的使者，让人们劝人跟神和好。所以当我在国内的时候，也把这个信跟一些人分享，然后国内基督徒呢，的确是觉得说，这可能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前段时间就问我，有人就发 email 给我们的一些同工说，牧师你要不要签这个？我说我也不重要，为什么要签这个？但事实上我是觉得不合适，就是第一个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从呼召全中国人民来悔改是很好的，然后你整个的这个事件，第二个方面从策略来角度，六四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呢？是一个惨剧还是血案还是事件？今天的定论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我越来越觉得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是一个悲剧，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这个悲剧发生以后，那时候教会不知道，那些所有的学生仍然是在六五四那种赛先生和德先生的角度上来奔走这条路。那我们今天对这个东西来参与的时候，难道说基督徒是需要这样一个民主吗？不的，基督徒是要上帝来治理的，基督徒是要平安、喜乐、公义、良善掌权。所以你可以来不同的角度来表达，所以这是我的第二个策略，说我的感觉说这件事情非常的复杂，你可能会使得教会不能够专心在我们的福音使命上，你会 detract， 不是这件事不重要，教会应该表明立场，表明政府在那时候有不公，因为你用军队来对百姓是不对的，用警察对百姓，咱们都知道这件事，你是为什么有38军的军长辞职，在中国政府里头也有分裂，赵子阳离开了，但这里头实在是太复杂，所以在教会来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教会要成熟，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做。 Be honest， 我问了英强，英强告诉说台湾的228也许是个借鉴，教会是支持民进党还是支持国民党？在美国教会是支持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还是做独立人士像我这样？我希望教会不要被世上的政治被捆绑，但是教会应该有 polity， 就是教会应该有治理的禁言，向政府向百姓禁言。所以这个怎么样禁言的角度，真是我觉得我们是很需要成熟，因为也就是因为不成熟，我不知道怎么样回应。我们要祷告上帝赐人的智慧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先学会在我们治理我们的家，治理神的家，然后同时来关注上帝的世界，治理我们的家。我们怎么带领我们的孩子？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除了让他进前之外，有一件事情，诗篇第八篇在这里头给我一点，在我思想挣扎这个问题的时候，给我一个治理和敬拜的关系。诗篇第八篇是反映出大卫君王，大卫所写的诗歌，他作为一个写了诗篇很多的人，作为一个赞美的君王，经常是在以色列面前带领敬拜的。大卫很特别啊，一般敬拜不是他带的，但我知道在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为什么辩护大卫可以做这个做敬拜，他作为祭司他可以吃那个饼，那就是大卫是一个不光是君王，他同时也是个祭司，就是有这种职分那个或者这个身份来敬拜的。所以在他的这个诗篇第八篇里头是延续了创世纪不断的说生养众多治理这个地的这个主题。你如果看诗篇第八篇一开始的就是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啊，这个是个敬拜。在结束的时候也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的美，但是中间说什么？听，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你仇敌的缘故从吃耳的人要建立的能力之敬拜，使仇敌和报仇的人闭口无言。我所造的天并你所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小一点便赐他荣耀尊贵与光，你叫他，你派他管理你手中所造的一切，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注意到这两件事情，君王的治理被 sandwich 被加在敬拜里面，向教会说话，向今天你我说话，要说我们应该怎么样 来治理上帝的家，治理上帝的世界。我们今天在主日学里讲到这一部分内容。如果你来看这种祝福的时候，我们想大卫的祝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捞那更多的祝福，更多的祝福在哪里？最后的祝福当然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当耶稣基督起来传道的时候，这个路加福音特别不从犹太人角度，从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不应该得这个福分的，就我们都跟拉合都跟路德一样，本不应该得这个祝福的。在这些人中间，他在路加福音里说到耶稣传道的时候，一人看他说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利的儿子，然后说到犹大，第三十四节说犹大是雅各的儿子，然后也说到再上诉到亚伯拉罕。这个上诉一直到哪里去？我们今天在讲儿子哈，我还没有跑题哈。这个上诉到哪里去了？对了，到亚当，亚当是神。就反过来说，耶稣是亚当的那个儿子，耶稣是大卫的儿子，要来救赎谁？亚当的后代。我们经常唱，要讲说，我刚刚唱的，我们才唱的，是亚当后代，哒哒哩哩哩，对，我们刚唱的这个，是不是刚刚唱的吗？我是自己唱的，对不起，我走神了。听的时候我就唱亚当，救赎亚当后代，那个是哪一个诗歌？哦，对对，是上个礼拜唱的，哎，离我不太远啊。是上个礼拜我们唱的那个 John Wesley 的弟弟 Charles Wesley 所写的圣诗。所以你看到神的儿子亚当，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哈，这很重要。亚当的后代怎么样？透过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领导大家，神就我特别要强调说，怎么透过儿子来祝福我们？你注意亚伯拉罕的家谱在这里头，大卫的子孙，特别把亚伯拉罕拎出来，是神他百姓的一个方式。我希望我们再次回到创世纪十二章来讲这个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他说第二节说，我必叫你称为大国，就对亚伯拉罕说了，我必赐福给你，今天跟我们讲的赐福，生养众多和治理这地，必叫你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祝福你的你要祝福他们，咒诅你的你必咒诅他，世上的万族在这个咒诅和在这个祝福和咒诅中都要什么？因你得福，因亚伯拉罕或亚伯拉罕那个子。在上帝治理他的百姓救赎他的工作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透过制度，但是更重要是透过制度所设立的那个君王祭司先知。今天我们看到说这件祝福，在如果在旧约的时候呢，上帝要领受耶和华的祝福，你要变成以色列人，对吧？以至于你可以纳入亚伯拉罕的子孙，换句话说成为雅各的后裔，在大卫的王权中间，在摩西的治理中间来领受祝福，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很，我们刚刚念完了，上帝不会改变的，上帝一定要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来祝福的。好，跟我你我有什么关系？怎么祝福你和我？告诉我，换句话说耶稣是谁？一定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时亚伯拉罕做一件事情是个中保的，他做一件事就是说分上帝从上面给的恩赐，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我们给了这个医生，这个我们中间好像只有一个重要的医生，就是给大兵治病的哈，他有手术刀，是可以杀人也可以治人，对不对？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他的这个祝福取决于上帝是透过他来祝福人，换句话是反过来，是人们对上帝所设立的中保的态度、行为和对他的顺服来决定领受他的祝福的。换句话说，在今天耶稣基督，我们对他的态度、对他的顺服来定界我们在什么样的程度上领受造物主的祝福，不是以色列的事情，是在起初就定了。所以在耶稣基督里，他要领受亚伯拉罕上帝的应许，但是他自己本来就是神，但是他仍然尊重他前面你所耶的这种方式，所以他要分布。当你来祝福他，耶稣说过很多的事情，你如果现在从这角度来看，说不要在我的这个石头上跌倒的人就有福了，就是我们这些人，对不对？他讲如果你不要靠你自己，怎么靠他的恩典，信靠他十字架，如果靠自己，如果传福音不是因为我也不是因为你绊倒的人，那是他们绊在那个什么耶稣基督的磐石上的，看到吧？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是透过这种方式，在圣经里头说得很清楚，那个儿子有信心的人说， 所有的应许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说众子孙，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指着许多人说的，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向世人传福音的说治理世界的时候，有一个治理者就是基督，有一个赐福者就是基督。所以在圣经中特别讲到上帝怎么样透过耶稣基督祝福旧约中没有满的，就刚刚说大卫都不能够做成的事情，他不完美，他作为一个中介人他不完美，以色列人亡国了，被掳了，怎么透过这个基督回溯前约的人，回溯我们现在的人。注意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二节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包括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恩典因耶稣基督救赎就白白称义了。神设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注意听哈，怎么样救赎前面的人和后面的人，就是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先时所犯的罪。注意，不是讲我们现在，先时是指耶稣基督，他宽容等待所有那些人的犯罪，前约中的宽容他们，在今世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那些耶稣基督为义的人为义。看明白这句话了吗？说靠着这个君王，把亚伯拉罕不能做的，摩西不能做的，大卫不能做的，分给前约的人，让他们也白白的，原来忍耐，神没有降灾，神没有审判他们，就是说从终极的角度，到这时候审判耶稣基督以后，就像希伯来书说的，他们都有得了那个永远的臣。如果没有我们，他们信心就不得以完全。还记得那个诺斯兰牧师说到，说没有我们跟他的团契不能结，那当时讲到那个应用了，但实际是透过基督的，如果没有基督就没有这个，他们是靠着基督得救的。今天更是这样，基督已经完全显明，刚刚念的这个罗马书这节经文表明了，就是上帝透过基督毫无妥协的来拯救世人，无论什么样的体系可能不重要，而是耶稣基督掌权，在天上掌权和将来最后掌权。你看到这些经文里，在创世纪说的大卫犹大是个小狮子，到了以赛亚是说耶西的根做万民的大旗，外邦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必有大有荣耀。在罗马书十五章十二节说，又有以赛亚说，那将来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要治理外邦的，万邦人要什么？仰望他。在结束的时候，圣经结束的时候，五章五节启示录说，众长老中有一位就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够展开那书剑，揭开那印的，那是谁啊？耶稣基督。在二十二章十六节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事向你们陈明，我是大卫的根，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领受诸般的恩典，像这个路德和挪阿米一样领受儿父的祝福，更是领受儿子的祝福，耶稣基督的祝福。如果我们看到这两个方面的祝福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来赞美他，来感谢他，活着像一个被救赎的人。在希伯来书特别讲到，我们靠的那别的儿子，他再次重述诗篇第八篇，我刚刚提到的，在希伯来书二章的五节到十一节特别提到说，世人算什么，你眷顾他，这是经上有某处说的，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冠冕，并将你所派的一切都叫他管理，叫万物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一样不服他。只是注意，今天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我们这些人就是人的形象，唯独见那个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因他的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与冠冕，叫他因的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的滋味，那万物所有的为万有所本的，要许多的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这是今天的信息，耶稣基督已经实现了大卫的盼望，第八篇没有做完的，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说，他已经尝了死味，他已经得了荣耀尊贵与冠冕，他也要领你我进入那永恒的荣耀。 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被这样信息来振奋。我盼望上帝的祝福，就他这个儿子，唯一的儿子临到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看见你自己的荣耀，看见你借着大卫的根耶稣基督要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生养众多，让万人成为你的门徒，在治理你万地万国万有方面，我们对你的需要，我们不能够，我们甚至连我们的家都不能够。所以当我们把这样一个画面呈现在弟兄姐妹面前，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表明我们要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实在不知道如何治理教会，不知道怎么治理我们的家，不知道怎么管理我们的学业，不知道怎么样来谈恋爱，不知道在公司中怎么样做见证。但是主，我们深信唯独那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基督，因着他的受死复活，就得了那尊贵荣耀为冠冕。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求主你要带领我们，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确信那个儿子要带更多的儿女们进入那荣耀里，做我们的元帅，做我们的依靠，万有都归于你。阿门。